农作系统跟饮食文化的关系啦。那我本身希望是用法国的饮食文化为例，那我想最主要是，这个是我很有兴趣但一直无法实现的愿望，所以，就借着演讲来讲这个吧，吼，那因为我本身，博士论文是做论文。做文化比较，那做文化比较的时候，我是做台北市的夜市跟美式素食店，对不起哦，因为我的国语很差，美式素食店的一个比较。好，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我在那边学的比较属于文化地理这一方面，但是因为我本身。虽然没有做过农，但是我蛮喜欢农业，但是因为没有机会去做农业，所以我就对这个非常有兴趣。所以后来这样的一种思考，我就觉得说，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饮食文化？为什么会去？我们讲简单一点，就是说为什么会去吃这样的东西？为什么要去喝这样的饮料？那我想应该都含有很强的地方的意涵，哦，地方的意涵，包括我们喝咖啡应该很难去想象，喝咖啡的时候是在印尼喝咖啡，虽然可能你很喜欢曼特林的话。你也很难去想象你是在印尼喝咖啡会觉得多浪漫，但是我想你可能会觉得说，我在罗马的西班牙广场，我在法国的左岸喝个咖啡可能会感觉不一样，但是这一个地方完全不生产咖啡，所以我想这一些都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，那一个饮食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。那我想我希望今天借着这样的一种概念，我没有写过任何一篇饮食文化的文章，所以我想只是在这边跟各位谈一谈我的兴趣而已。好，那我想我今天会从这几个部分来谈。第一个，也就是说我认为饮食文化绝对要跟物产非常有关系，那所以它才会创造出饮食。你喜欢吃什么？要有素材，要有素材。所以我想我们先来谈一下物产跟饮食的一个关系。那再来呢，要塑造成为一个文化，可能就不一样。你喜欢吃，别人不一定喜欢吃。所以你自己喜欢的是你自己的个性，不是文化。文化是要一群人，这一群人看我们多去定义到底有多少。那因为法国饮食文化真的太多了，太多，所以太多的情况底下，我今天也不可能在这边跟各位谈这一些东西，所以我只从这几个方向来跟各位谈这两个东西而已，一个叫葡萄酒，一个叫做可丽饼。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一个？第一个，因为葡萄酒是我去了法国读书之后才学到怎么喝酒的，那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那第二个，可丽饼是我回来台湾之后，这几年蛮有名的，尤其在我们师大夜市的入口每次都塞车，人都挤一堆人，在什么阿诺可丽饼排了一堆人，可是我只要我上课，我一定跟学生说那是台式可丽饼，绝对是台式。那我想，但是它却在台湾非常盛行，这是台湾第二波可丽饼之后才成功的，第一波早就倒了。那我想这个也就代表着说，那为什么会是可丽饼？为什么会在台湾盛行？那当然，台湾要盛行，几乎都要从日本来，所以这个也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。好， 那这一个是我想只谈这两个了，所以因为饮食文化真的太多了，那包括法国非常有名的田螺跟葡萄园是非常有关系的，那包括它的鹅肝酱也跟葡萄园非常有关系，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没办法谈这一个部分。好，那我想我只从这两个，一个饮的问题，一个食的问题。好，那我想我们就来谈这一个物产跟饮食的一个关系。那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，我们要吃什么，除了别人帮我们准备，你只能说喜欢跟不喜欢。那如果是自己准备的，正常情况啊，正常情况你不会不喜欢吃茄子，但是每天都买茄子来吃，除非你要训练自己，不然正常情况应该不会。你不喜欢吃辣椒，你不会每一种菜都放辣椒，那所以呢，本身一定有个人喜好，个人喜好。可是这个个人喜好呢，应该要有一个很强的东西，就是说它要跟什么去连结，跟什么去连结。那我认为的一个最简单的东西，就是要跟当地的作物，当地的作物连结，你才买得到。例如说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一样是我们台湾去的留学生，她怀孕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她先生半夜打来说，你会不会做臭豆腐，我说不会，那我说现在一点多了干嘛，她说因为我太太一直围攻要吃臭豆腐，我说买不到了，在法国巴黎也买不到这个东西。所以我想连结，连结，她怀孕的时候可能想到故乡吧，那就会想到她很喜欢吃的臭豆腐，可是在法国就没这种东西。所以我想当然以我们今天的科技来讲应该没有什么样的问题，但是如果我们去想象那一个怎么去塑造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有。所以作物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，可是作物不完全是，因为我们不可以说欧洲没有黄豆，黄豆多得很，但是他们就不是去做成豆腐，所以这一个是除了作物环境之外还会受到人的影响，那作物环境呢，本身就会受到一个最大的影响，就是环境，因为它有它适合生存的地方，那应该要在哪一个地方生存。但是我想作物跟人一样，它正常情况是跟人比较大的一个差别是它不会移动，所以它要透过媒介，透过人也好，透过风也好，透过其他很多的方式它才能够移动，它跟动物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作物一般来讲有很大的局限性，就是说它在哪里就在哪里，虽然它可以适合很这一个环境呢，在全世界有太多地方都有了，可是呢因为它不会移动，所以它就比动物更具有很强的这一种环境限制的一个问题。但是这一种限制随着科技随着人会慢慢的改变。但是如果只有作物跟环境来限制的话，我们就会去看到比较原始的人类，他会是比较地方性的，而且他吃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是这样，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不一样。但是因为人是动物的一种，所以我们可以移动，可以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东西走，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，才能够去创造说，我可能会随着我人的移动开始去带着我的习惯，甚至于带着我的作物到达了某些地方，到达某些地方。那这一个时候就是你饮食的创造，就是人，可以去创造饮食，所以像 我跟我太太刚去法国读书的时候，我一直会笑我太太说她是一个饭桶。那所谓的饭桶，就是她只要隔餐没吃到白饭，就会鬼生，就是她的胃就会不舒服，所以一定要煮白饭。那我就觉得在法国要煮白饭，不是麻不麻烦的问题，是要等饭熟，跟你在那边去买个面包回来当饭吃，那时间差很多。但是那一边的米，我一直觉得说，那边的米比台湾便宜，这有一点离谱的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台湾的米还是贵，还是贵。好，当然这一些都是市场作物下的结果。好，那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也就是说我们会带过去，所以我们带了大红电锅，到最后你就会发觉大红电锅很好用，它可以煎鱼，它可以煮火锅，它可以用煎鱼的啦，煎皮啊，用大桶电锅，反正你就用脚把它踩着，不要让它跳起来就好。那你油把它放进去，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煎锅。它真的很好用哦，大桶电锅，而且不会坏，习惯。这另外一回事，好。所以本身你可以去创造非常多的一些东西，但是呢，就刚刚我所讲的。这一些东西人家认不认同，认不认同，就好像说我们做了豆腐，那到最后，我记得我1990年刚去的时候，我1987年第一次去法国玩，不是去读书，1987年去法国玩的时候呢，几乎看不到豆腐，可是我1990年去的时候也还蛮少的，可是到最后就会发觉豆腐很多，甚至豆芽菜也很便宜，因为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到这个地方，他们开始去做这样的一种东西。后来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专门做豆芽菜的，做到碳咖啡挑，所以很怪很怪，但是也就代表了这一个文化它是被认同，它做出来才会量化。那别人认同你才有用，所以我想很多文化的塑造过程里面是要寻求认同的，但是饮食的创造我们不需要去管人家，所以我吃得很淡你就吃很淡，我吃得很咸就是很咸。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健康保健都只是参考用的，我们大家都知道需要运动才会健康，但是我们都知道但不一定做得到，我们都知道不要吃太咸，因为吃太咸会怎么样又怎么样，但是你的习惯如果家里面就是这样的话，有时候还是很难改变的。好，那我想这一个是我从这一个里面来看，所以呢我画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图，就是作物、环境跟人群这三者互动下的一个关系，去创造了一个饮食文化，去创造了饮食文化，所以这样的一种关系底下去创造了饮食文化，我们也比较容易去理解，比较去理解，就是说我们华人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只要遇到肉就会切块或切丝，我们吃，我不知道我们中午会不会吃排骨饭或鸡腿饭，你会发觉这都是西式的概念，在整个华人的传统里面几乎没有这一种大块肉的问题。那为什么会没有大块肉的问题，也就代表着农耕民族一个非常重要的性格，他要的是多元不是单元的东西，所以他要的是多元，它本身如果一块肉给你，你就会发觉我们旁边都是配菜，可是呢我们可以吃三盘不同的炒肉，而且里面加的菜是完全不一样，而且味道我们也可以把它弄成不一样，那这样你就会发觉你的饮食里面是极度多元化的。那我想这个是跟农耕民主它面对多样的植物是有关系的， 那游牧民族为什么西方人要吃牛排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极度单眼的畜牧。那极度单眼的畜牧或游牧底下呢，动物也非常的单眼，没有几种动物可以让它赶得好的，不然你叫它去赶猪赶看看，猪一被赶之后就会开始拉肚子，所以根本没有办法，所以你就可以化解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。那这样的现象才能够去创造这样的饮食文化，所以他们是极度单眼的，那农耕民族会极度多元的。所以呢，从这一点里面来看，我想从饮食文化里面来看的话，要吃农耕民族的饮食文化才会有变化，吃游牧民族的饮食不会有什么变化。那法国人算例外，他的例外因为他位在欧洲的十字路口上，所以我想是区位造就的一个关系。我一直认为，虽然我不是那么相信环境决定论，但是我想它绝对在初期具有很大的作用，会有很大的作用。所以呢，它可以去创造出这样比较多样的东西。不然呢，如果各位去过北欧玩过，我不知道你吃过什么，正常情况不是炸肉就是炸鱼，对不对？不是炸肉就是炸鱼，而且几乎都一样，唯一的不一样是说你要什么酱，所以就沾不同的酱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所以不是炸薯条就是煮薯泥，你可以去到北欧，甚至呢各位去到英国都是一样，甚至于到了东边的东欧也差不了多少了。它因为在陆地它有去耕作，所以呢它会比较多样，但是都差不了多少，因为他们的作物也没有几种。所以我想这一些都让我们去思考说，哎，为什么会是这样。那但是呢，我们却会陷入一个很大的迷失，在饮食文化里面会陷入一个很大的迷失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对自己的东西都觉得假固啊，没有新鲜感。所以呢各位，我时常会去讲的，各位时常会宁愿花200块吃意大利的炸酱面，虽然我们不把它叫做炸酱面，叫做意大利面，因为如果叫意大利式炸酱面收你200块，你会觉得你臭人。但是呢你去路边买个炸酱面，他收你200块，你一定可能会换桌了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不可能，可是你觉得有差别吗？讲实在差不了多少，对不对？差不了多少，他们只是用了 cheese，那我们只是用了酱油，他们也不会用酱油啊。所以要讲独特，大家都很独特，所以这一个我们就会去发掘本身饮食文化创造的过程里面，它为什么会被接受，是一种传播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法国的饮食除了在地之外，一个很强的就是传播。那这个传播是透过全球化，或者我们讲难听一点，叫透过当时的殖民帝国主义而造成的这样。所以呢，用这样来想的话，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这样的一种历史文化背景的话，它的东西要成为全球的饮食，你会发觉有困难，会有困难。即使我们现在都讲说台湾的珍珠奶茶可以行销全世界很多国家，但是呢讲实在的，是因为华人在全世界很多国家，所以喝的也很多是华人，还是华人居多。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对比来看的话，喝奶茶、喝下午茶、喝咖啡可能就不是欧洲人的专利，或者北美人的专利，那我们就可以发觉差别在哪里。好，那我想这一个就是这三者当中里面要透过很多的论述，那这一种论述也就是我所谈的， 从作物里面来看的话，绝对用我们产业比来看的话，绝对是一级产业的东西，因为它绝对跟环境，所以它是一级产业。可是呢，当它开始被塑造的时候呢，就会是二级产业了。包括等一下我所讲的葡萄酒，没有工业的发展，葡萄酒要发展，就加工业的发展，葡萄酒要发展可能也有困难，所以它会进入到二级产业。那二级产业到最后因为太多了，所以会进入到所谓的三级产业的护卫，它要换售啊。可是换售讲实在的没有很大的利润啊，虽然它可能会比农作好一点，所以到最后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讲我们怎么去创造那个价值。那个价值就是我们现在时常在讲的四级产业的知识产业，所以我们在讲文化创新，怎么去创新，就是赚那个知识的钱。那赚知识的钱呢，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什么，要会讲话。所以我一直觉得说，虽然我没有小孩，我一直觉得说小孩从小一定要教他讲话，而且没事就站在众人面前讲话。